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你是贤妻良母吗？
我可以做贤妻良母吗？
你想学着做贤妻良母吗？
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贤妻良母呢？
说到这贤妻良母，你会想到什么呢？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我是新月。
我是梦圆。
今天呢，我们要开放我们的亲情会客室。
说是亲情会客室，我觉得不如说开放我们的贤妻良母俱乐部。
对，
二合一吧，
二合一。
嗯，
今天呢，我们有一位贵宾来到，我们要先介绍他一下。
是啊，真的是啊，其实没有见他之前，已经稍稍对他有一点认识了。
嗯，我们要来有请我们的热心的听众朋友芬和姊妹。
大家好，我是芬和，今天很开心和梦圆新月在一亲情不断电里聊天。
芬芳的芬，
荷荷花的荷，
芳香的荷花，好像夏天来了。
对，特别清爽哈。
真是这个名字如其人一样。
对，那芬和呢是一直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有一天呢，我跟梦圆我们也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哈，一位热心朋友给我们的一个留言是说，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在厨房里边一边给孩子做早餐，一边在听我们的节目，心里边特别觉得温暖。实际上呢，我们在看到这个留言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呢是更温暖的。
是。
那今天呢给我们留言的这一位姊妹就是坐在我们身边的带着清香的芬和。
带着清香的，的确是。
谢谢谢谢谢谢你们的鼓励。那天呢的确是天不亮起来在做饭。然后听到你们的广播，感觉非常的温暖而且不孤单。觉得给家人做饭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情。那也就觉得在主的带领下，就像就是行在光明当中，不管外头天是亮还是黑，你的心是光明的。李家李心，所以我觉得先李心再李家。
欢迎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进入人生新体验。
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今天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那你给家人这样子常年一年又一年一日又一日的起早贪黑的做饭已经很久了吗？
从我开始决定做家庭主妇起，这是我的工作，就一定要做。当然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先生很支持我，他们在我忙不过来的时候一定会帮我的。我的先生也会做饭，他既然要工作他也会帮我。现在甚至影响到我的两个儿子也会经常下厨哦。都会煎鸡蛋，我觉得这就很开心呀。很开心，就不觉得这是一件劳苦的事情。有时候朋友会说你很辛苦吧，我说我只辛不苦。为家人做事情，为朋友帮些忙，真的是只辛不苦的。
身体劳累但心里甘甜。
对，
那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过程哈。我们从本来在学校受了那么好的教育，到结婚以后，你怎么能够让自己一下子就决定要踏踏实实开始做这家庭主妇呢？
嗯，
一定刚开始是一个冲动， 一定会遇到困难不踏实。
嗯，
这就是我说在没有认识主之前会是自信，接着变成自大。
嗯，
然后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开始失落，开始茫然。
嗯，
接着就变成自卑。
嗯，
接着就混乱。
嗯，
到认识了主，觉得自己一点一点的从黑暗中走出来。
嗯
嗯，
觉得每天自己能够忏悔到自己的错误。
嗯，
不再去抱怨别人的错误。
嗯，
感恩别人给你的帮助，就天天就开始很开心了。
嗯，
然后自己就能把开心带给家里人。
嗯，
家里人就开始，大家就会觉得都很轻松。
嗯，
会愿意分享。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忏悔自己的错误和感恩别人带给你的帮助。
嗯，我知道这一定是一个过程，是一条新路。
嗯，
你提到了是从自信开始的。哦，你那个时候应该听你讲，你也是读了很多的书，觉得自己做妈妈的时候一定会是最棒的妈妈。
对，
所以这条路这个冲动是始于自信。
对，
说说这自信是后来怎么开始你觉着不行了呢？
也读了很多育儿的书。
嗯，
然后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慢慢你发现，咦，我的孩子外貌上体格上不是最帅的。
嗯，
不是最高的。
嗯，
怎么吃也吃不高。
嗯，
然后你就开始抱怨啊。
嗯，
哎，孩子你要多吃啊。
嗯，
你要长个高个子呀。
嗯，
你不好好运动啊。
嗯，
就开始抱怨孩子，接着也会发现说，哎呀，是自己不能干。
嗯，
不会做饭。
嗯，
做的不好吃。
嗯，
所以孩子就吃的不多。
嗯，
心里也会难过。
嗯，
那从头脑上发现说，咦，我花了这么多心思去教育你。
嗯
嗯，你不是班上学习最好的。
嗯，
你甚至，哎，天才班的选拔也没有选拔成天才吗？
嗯
啊，你是个普通才。
嗯，
哎呦，开始自己就开始失落。
嗯，
迷茫。
嗯，
自卑。
天才班的选择是发生在三年级，也就是他九岁。
对，他甚至应该是八岁，因为他是班上，他是年底的生日。
哦，所以他是最小的。
他是最小的。
嗯，
个子最小，年龄也是比较最小的。
嗯，
是最小的。嗯，那就觉得，哎，就会很难过。
嗯，
还不能够随意去说这件事情。
嗯
啊，觉得，哎呀，你很，你看你的这个学习目的不明确啊。
嗯，
怎么可以把天才班当成一个人生的目标呢？
嗯
嗯，那的确自己是在意的。
嗯，
我的儿子我花了这么多心血去教育。
嗯，
八年。对，八年。
嗯，
八年抗战都胜利了。我的抗战竟然没有胜利。
嗯，
很难过。那这样的情绪肯定要感染到孩子。
嗯，
一定对他也不好。
嗯，
在那个时候意识不到啊。
嗯
嗯，
还是会说，哎，你的功课做得不够好啊。
嗯
嗯，
怎么只拿到 B 没有拿到 A 呀。
嗯，
小学二年级妈妈都已经是我们要
满
分的，要 A 加的。
哦，对，
你怎么可以拿个 B 呢？
那相当于七十几分嘛。
尽管自己在说，我一定不会像父母一样拿你去跟别人比较。
嗯，
实际上心里还是在偷偷的比较。
嗯，
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
嗯，
心在想，哎，你看隔壁家的哥哥，人家哎做事情多沉稳啊。
嗯，
你看你的话就容易多啊。
嗯，
哎，人家画画就画得很好，你看你画的就像鬼画符一样。
嗯
嗯，
就是要不我们去上个补习班吧。
嗯，
压力很大。
压力就很大，压力大了又没有认识主，就很迷茫，就混乱了。
嗯，而且你呢，因为本身你自己呢也是受过高等教育哈，然后呢在决定做全职妈妈的时候呢又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从头再来的学习。
嗯，
一个高学历的妈妈再加上一个努力用功学习的这样一个劲头，八年过去了。
嗯，
发现自己的孩子并不是自己预期的那样的高材生哈。
嗯，
所以呢心中的失落就开始了。
那个时候你可以跟先生来讨论这件事情吗？他是如何看待的呢？
我的先生是一个很宽容也很淡定的，他也很随意，他自己是读书也很好，他不太在意这件事情，但我没听进去。我是自己一个人在那里较劲，
就自己也跟自己在较劲。其实
对我的先生没有太觉得这个很重要，可是因为渐渐的我不停地说不停地说，就也打扰到他的一个平静。那个时候有一段很短的一段时间他也开始抓狂，他会问问说，我们同事里头谁家的孩子好像不在天才班，那谁家的孩子真的好像他们家孩子都在天才班哦。家庭的气氛就不会那么好了，就不会那么好。甚至我先生，我想起有段时间他说，我希望回家以后我不想听见读书声，我希望听见笑声，希望有人下来跟我打一个招呼，而不是说不敢出声啊，我们正在做功课，我们正在练琴，我不想这样。
所以那时候其实还是真的蛮紧张的，家庭气氛也很紧张，家里为了让孩子能学好，所有的事情都有以学习为中心。
对，那是我一个人导致
的，
那个时候意识不到，意识不到，因为总是觉得是别人的错误，我是正确的啊，我没有真正的意识到，就是去学圣经，去理解里头的话语。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很容易，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们看世界看别人的观点，包括自己生活中遇到困难的观点，都是跟着我们的，我们从小就是这样子慢慢一点养成了，我们并不知道换另外一个观点，直到有一天你遇见了耶稣，你知道原来不是这样子的。这个过程说给我们听听，你是因为这样子的压力使你反而开了另外一条路，遇到了你生命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吗？
朋友介绍我到一个小组去学习，那里认识了兄弟姊妹，在他们的帮助下呢，通过学习圣经认识主，那开始认真的忏悔自己的错误，去感恩别人带给你的点点滴滴的帮助，自己的心就开始有所改变了，一点一点了，一点一点的。首先从能够体会到父母的辛苦，父母对自己的不理解，都开始明白，然后也明白孩子有孩子自己的特点，也明白老公对自己的这种默默的支持，我更应该静下心来跟听他的声音，不是我在那里不停地说，他100%的服从，那是不对的，要听到老公的意见，以他为头，
你是否已经看见了严父焦急盼望的眼神？你是否已经听见了天父期盼回家的呼唤？你是否已经抓住了天父早已向你伸出的手？你是否已经感觉到天父爱你，他在等你？你是否已经看见了天父焦急盼望的眼神？
你是否已经听见了天父期盼回家的呼唤？
你是否已经抓住了天父早已向你伸出的手？
你是否已经感觉到天父爱你，他在等你？
那今天的时间呢，我们先到这里，接下来请您收听小说联播小屋。
慈爱公义的神，为什么你还让这世上有痛苦和邪恶呢？小说联播小屋，
没有任何仪式，没有典礼，他们品尝温暖的面包，享用着美酒，笑谈这个周末他们共聚时候的奇异时光。麦肯知道一切都要结束了，该是回去想办法如何告诉自己亲爱的妻子小娜所有事情的时候。他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整理，出现在他房间里的几样东西消失了，想必已经回到了车上。他脱下了登山服，穿上来时候的衣服，这些衣服都刚刚洗过并且整齐地叠好。他穿好之后，把外套从墙壁的钩子上拿下来，临走的时候环顾了这个房间最后一眼。他笑着说，上帝是仆人。接着又有感而发，因为这个念头让他停顿了一下。上帝是我的仆人，这种感觉更真实了。这样说着，他回到了客厅，而他们三位已经消失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在火炉旁边等着他，他没有机会道别，但是他想，向上帝道别似乎有点傻。这个想法是他愣了一会儿，他坐在地板上，背靠着火炉，喝了一口咖啡。这咖啡的味道实在是太棒了，他感觉到暖意一路下达胸口。忽然之间，他感到疲惫不堪，大量的情绪已经耗尽他的体力，他的眼睛仿佛有自我意识一样的自行闭上了。不知不觉之间，麦肯轻柔缓和地进入了安稳的梦乡。他的下一个知觉是寒冷，冰冷的手指穿透了衣服，冻着他的皮肤。他猛然地惊醒，慌忙爬起来，浑身的肌肉因为躺在地板上而酸痛僵硬。他四处张望，很快看到一切已经恢复成两天之前的原貌。即使他刚刚睡着的火炉旁边的血迹也不例外。他跳了起来，跑出破烂的门，到损坏的走廊上，小屋再度呈现老旧丑陋的样子，门窗生锈破损。这森寒的冬天覆盖了森林和通往威利吉普车的小径， 在周围纠缠的荆棘和多次灌木植被下，几乎看不见那座湖。船屋的大部分结构已经下沉了，只有少数几个比较大的桥墩和附属的部分仍然在矗立着。他回到真实的世界了。麦肯笑了。就在麦肯眼见的这真实世界中，他确认他所进入的这真实的世界是不真实的。一阵寒风吹过，使他打了个寒战，他拉紧了大衣，沿着自己在雪中仍然显而易见的足迹走回了车的旁边。当麦肯走到车子旁边时候，漫天飘起了雪花。开回约瑟夫镇的路程平静顺利，他在傍晚的黑暗中抵达了约瑟夫镇。他加满了油，随便吃了一点东西之后，试着打电话给妻子小娜，但是却没有接通。他告诉自己，说不定小娜还在路上呢，而且就算接通了，讯号充其量也是断断续续。所以麦肯决定顺道开到警察局，看看警官汤米在不在。但是他慢慢地绕了几圈，却不见人烟。后来他决定不进去了，因为麦肯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把发生的事情跟小娜解释，更不用说是汤米了。下一个路口转为红灯，他停下了车，浑身感到非常疲倦，却平静而又出奇的兴奋。他自认为开长途的车回家要一路保持清醒没有问题，他渴望回家，回到家人的身边，尤其是凯特。麦肯此时陷入了重重的思绪之中，在红灯转绿灯的时候，他直接开过了十字路口，他甚至根本没有看见另一辆车闯过了对面的红灯，只见一道耀眼的闪光，然后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了寂静和一片漆黑。就在这一瞬间，威力的红色吉普车毁了。几分钟之后，消防车、救护人员和警察赶到了现场。不消几个钟头，麦肯失去意识的破碎身体便由救生直升机送往奥勒冈州波特兰市伊马内利医院。经过了医生们紧张的抢救之后，麦肯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在这期间，他自己也不知道昏迷了多久。终于他听到了熟悉的声音，仿佛从远方传来，欢天喜地的大叫：他捏我的手指，我感觉到了，我保证。麦肯甚至没有力量张开眼睛看，但是他知道儿子贾诩正握着他的手。他尝试再捏一次，但黑暗把他吞没了，他又昏迷了过去。过了整整一天，麦肯才又恢复了意识。他几乎没有办法移动身体的另一块肌肉，甚至努力撑开一边眼皮似乎都难以承受。即使他这么做能得到尖叫、呼喊和笑声的回报，人群一个接一个冲到他那几乎不算张开的眼睛前面，仿佛在注视着藏有珍奇宝物的黑暗深坑。无论他们看见什么，似乎都能够使他们得到莫大的喜悦，还会在离开之后散布消息。他们之中有些面孔他认得， 但是他很快便得知那些不认识的面孔是医生和护士们。他经常睡觉，但是他每次张开眼睛似乎都会引发不小的兴奋。等我能把舌头伸出来，他心里在想，他们大概会高兴得昏倒。麦肯似乎全身都在疼痛，每当护士为了进行物理治疗和防止褥疮违反他的意愿移动他的身体的时候，他都能够痛苦地意识到，那显然是为失去意识一两天以上的人所做的例行治疗。但是了解这一点并不会让他更好受。起初麦肯不知道自己身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落得这样危险的困境里，他甚至不记得自己是谁。尽管吗啡能够暂时制止他的疼痛令他感恩，但药物并没有什么帮助。接下来的两天，他的心智慢慢地恢复清晰，也开始发出了声音。亲朋好友们手持一束束的鲜花都来探望他，并且祝他早日康复，或许也顺便窥集一些讯息，但那些讯息对他来讲也没有太大帮助。他的孩子贾诩和凯特会固定前来探望他，有时候在麦肯打盹的时候他们在做功课，或者回答爸爸最初几天反复再三询问的问题。在某一个时刻，他终于了解了，尽管大家已经告诉了他很多次，自从他在约瑟夫镇出了严重的车祸之后已经昏迷了将近四天，而妻子小娜已经摆明了要他好好的解释清楚这一切。不过目前应该更关注他的复原状况，而不是小娜对于答案的需求。那还不要紧，麦肯的记忆模糊难辨，虽然记得一点点滴的片段，但是却没有办法拼凑成合情合理的说法。他只是迷迷糊糊地记得开车到小屋去，但是之后的情况就变得含糊不清了。在他的梦中，老爹、耶稣、密斯在湖边游玩，洞穴里的苏菲亚、草原庆祝会的光线和色彩就像破镜中的碎片朝他而来，而每个碎片都伴随着一波一波的欢欣喜乐。他不能确定这些是真的，还是由损坏或者不按牌理出牌的神经元冲突以及药物流经血管所产生的幻觉。到了第三天下午，他恢复意识之后醒来，看到威利低头瞪着他，看起来相当不爽。